欢迎两次。好，那感谢神啊，来到大家的中间。刚才这见证实在是很可爱。对，我们的神其实就是在生活当中小事向我们施恩典的神啊。那我们今天来看的这个叫做为神的使命而热情。好，我们的师母是非常，我们的牧师应该说，对不起，是非常热情的，我好喜欢我们的牧师。每次靠近他都是觉得很热很热。啊，这件事情其实真的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那我们一起来看这个经文啊。我们一起来读哈，来。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那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犹太人所在的地方，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于是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这里面有些类似的句子重复出现，就是你怎样差遣，我也照样差遣。被差遣的人就是领受使命的人。耶稣被差遣，耶稣领受使命，我们被差遣，我们也领受使命。你觉得领受使命是好事还是不好？我想是看你的老板是谁啊。一个好的领袖会照顾手下的人，懂得善用部下，会发挥他的长处。我们的最高领导就是神，跟随神走，做对的事情，成就有价值的工作，当然使命就是好的无比。那我今天更想强调的是后面的两个字哈，就是热情。那日本羽田机场每一天都有1500位清洁的，这个有500位清洁人员在工作，其中有一位传奇人物就叫做新津春子。因为他的认真负责，羽田机场有3年都被这个英国的国际航空评价公司选为世界最干净的机场，这个跟他大有关系。他1997年参加全国清洁技能竞赛，那么他是当中最年轻的，拿到第一名。那他在这个培训的过程中，他已经把所有跟清洁工作有关的证照，他通通都已经考通过了。他能够记住80多种清洁剂的使用方法，他看到一个脏的污迹在地上，他就有办法分析出这个东西产生的原因跟成分，然后他就知道该用什么东西去把那个污秽这个除掉，所以他工作的机场都特别干净。BBC 中文台新闻中文网的记者曾经这个访问他，然后他也出书，他演讲。那么他也去应邀去中国去台湾指导怎么样这个做清洁工作。我们大概没有听过清洁工作还要从日本请专家来教导，是不是啊？那么他在厕所培训人，他是当场戴着手套就跪在地上就开始教他们怎么把厕所的死角给清干净，包括那个一般人水都冲不到的地方，他就有办法自己再去发明一个什么工具，硬要把那个死角给清干净。所以他所传授的其实不是清洁工作而已，他所传授的其实是工作的热情。那清洁工作待遇不高，社会地位也不高，也得不到人家的尊重。他不介意，他觉得他只要把一个脏的这个污垢除掉，他就觉得很有成就感。他听到别人夸奖说：哇，这里真干净，他就觉得很满足。因此打扫的工作对他来说就是一个非常有趣有意义的工作。他呢是中日混血，生在中国，这个是战争孤儿，所以在中国就遭到歧视。10几岁的时候回到日本，又不会讲日语，高中毕业之后又做不了别的工作，他就选择做清洁工作。如果他一直抱怨自怜而命苦，每一天都抱怨为什么别人弄脏的地方就要我去清呢，那他就会真的继续命苦下去。有人就把人这样子分类，就是人跟人之间是有很大的差距。第一种，有人对时间负责，就负责管理好时间，所以有人当然有效率，有人没效率啊。那第二种是对任务负责， 就是解决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第三种人对目标负责，他要把一个抽象的目标把它交出一个具体的结果。第四种人对梦想负责，就是他是举起火把指引方向，那有热情的人他是能够点燃自己引导吸引别人跟随。这四种人格局从小而大，其实这里面每一种层次用对的态度来做都能够有成就感。好，那前面是基础，所谓在小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才能忠心。每一个人所负责的范围都有大小不同，那么这个跟收入跟地位没有绝对的关联，但是我们能够把别人所分派的任务当成是我的梦想来努力，做起来就不一样。就像新京村子一样，他把脏的变成干净的，这个是工作，但是他能够考到所有的证照，他成为这个职业上的清洁技术的达人，那工作对他来说不再是苦差事，而是目标，而是他的这个梦想，他得到的就不只是成就感，还有快乐满足。这个就是所谓的热情，眼界更大，这个格局更大，眼界更远，自己呢也获得很大的满足。上一次我来讲到的时候，我就引用了一句话，既利因济神国利，求名当求永世名。这个其实就是格局啊，神国永世多么高多么远，根本就是超出了人的范围，绝对不是我们自己可以想出来的。我们的神有他的梦想，我们是有幸参与在神的梦想里。另外一个名词就是使命，我们常常说我们有使命，其实有使命不等于责任，因为尽责比较偏向于完成工作，做完就好了。但是使命呢，其实是要有使命感在里面，是去活出来的，是整个人带着一种热情投入在里面，甚至于是一生的尾声。用使命感尽责才能够发出最大的光。首先我们来看看使命的根源，我们的使命根源是在于神。使命这个字 mission 源自拉丁文，就是差遣的意思。刚才我们读的，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照样差他们到世上。耶稣对他们说，父怎样差遣我，我照样差遣你们。这个一开始是从神来的，所以一开始我们就看到是天父差遣了耶稣。两节经文都说到相同的话，神差遣耶稣而来，耶稣为他的使命而活。耶稣什么时候知道他的使命的？他是不是自然就知道的？还是有没有哪里有说过呢？那么在他12岁的时候发生一件事，从那一件事情可以给我们看见一点端倪，就是那一次他跟着他的父母啊，所有的这个亲人一起从家乡走到耶路撒冷去过节，一大群人说说笑笑长途跋涉，那在耶路撒冷过完了节几天之后呢，他们要打道回府。那走了一天之后，他的母亲到了晚上要休息的时候，就开始在人群认识的人当中来找耶稣。他就觉得为什么今天走路的时候都没有看到耶稣呢？那么多孩子都在那里，就去中间去找找看，哎，没有耶稣，也没有一个人看到耶稣。所以到了晚上，他的母亲就发现不好了，好，耶稣没有跟上队伍，那意味着就是他母亲第二天得循着原路再走一天的路，再回耶路撒冷去找，是不是？啊，就这样子，第三天回到圣殿里就找到了耶稣。耶稣正在跟一群所谓的圣经教师在那里讨论经文，有问有答。他沉浸在神的话语当中，根本就忘了回家这件事情。那母亲见到他就很担心，你这孩子你怎么这样子啊？你看你父亲跟我多么的伤心，多么担心跑来找你，以为你搞丢了。但耶稣就回答一句话，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我父的事不是指他的父亲约瑟的事情，他的父是指他天上的父，就是神。我父要做的事情是跟我有关的。当时他们一般人家里不会有圣经的，不会有所谓的旧约律法书在家里，他们是去会堂聚会的时候才会听到人家念经文， 所以他从小他就听过一些旧约的经文，在他的心里面他知道有些经文跟他是有关系的，所以他终于找到一个机会可以请教这些圣经教师，讨教一下，越讨论就越有意思，甚至于忘了回家。所以我们确定耶稣十二岁的时候他很知道自己的使命，所以他说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不但如此，耶稣也一直把他的使命传递出去。前面说有梦想的人，他是这个，他是举起火把去吸引别人跟随他的。那耶稣就是，你看他在加利利海边去寻找那些门徒，呼召门徒来，这个呼召渔夫来做门徒。他走在大街小巷，许多人就开始跟随他，而且这些人群就越来越多。那这句话，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是谁说的？耶稣说的，对不对？但一般人我们只想啊，人生在世求温饱、求平安，有点成就也就不错了。但是耶稣指出的是，人生有更高的追求，求神的国和神的义。那对着一般渔夫，耶稣就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渔夫求的就是打鱼，但是耶稣说：“你的生命还可以得人呢。”所以耶稣他是用他自己的热情在点燃，在感召这些普通的人来跟随他，以至于这些渔夫后来就真的成了一群那个蛮有使命感的一大群门徒。那首先是上帝差遣了耶稣，再来呢就看到耶稣差遣门徒，是耶稣复活之后向门徒显现，对他们说你们平安，父怎么差遣我照样差遣你们。差遣你们做什么呢？我们这很熟悉的经文，就是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个是给每一个耶稣的跟随者。耶稣的使命当然是由耶稣的身体，就是教会承担下去，就是把人带来做耶稣的门徒，不是做信徒而已。门徒跟信徒有什么差别？应该是相等的，信徒就应该是门徒。但是过去有些错误的观念，好像信徒就是坐在那里相信就好了，那门徒呢是起来跟随，老师到哪里门徒要跟到哪里。其实信徒就应该是门徒。耶稣就挑战你们要来跟随我，一定要爱耶稣超过爱父母，这个是一个非常高的标准，没有低标准的，其实在耶稣眼中只有高标准。门徒是带着耶稣的权柄走出去传扬好消息给人，好消息就是在耶稣里面，神已经不定人的罪了，神已经与人和好了，所以人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亲近神，相信神。门徒就出去呼召人来做耶稣的门徒，然后还要给他们施洗，还要教导他们耶稣所讲的吩咐，教他们也要遵守，让那些人也能够成为门徒。而且呢，耶稣也为了这些门徒所带领的人祷告，他说我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所以你知道耶稣已经预期他的门徒是要去使万民做门徒，然后耶稣还为了这些未来的门徒祷告。虽然耶稣已经不在世界上，但他的使命由门徒来接续，一代又一代直到世界的末了。世界存在，使命就存在，这就是神的工作。那第二方面就是活出使命有价值。我想到刚好有两种相反的人，一种是忽视神使命的人，他会浪费了他的生命，结局凄惨。另外一种人，他投身在神的这个使命当中，不知不觉他绽放出人生最光彩的、最灿烂的光彩。那忽视使命的人，举个例子就是参孙，他其实有非常好的条件，他一出生的时候天使已经跟他母亲说预言，说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不可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因为这孩子一出胎就归神做拿细尔人，他必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所以神拣选了他做拿细尔人，这表示说他归属神，为着要服侍神，要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所以他的身份、他的目标、他的恩赐，因为他有很过人的力量， 通通都有了，足以能完成该做的事情。做拿细耳人通常有三件事情他们不可以做。一件事情，第一件，他们不可以饮酒，表示说他们不贪图世界上的快乐，以神为乐。第二个，不剃头，让头发留长，表明他的精神力量都献给神，不随从世界的潮流。第三个，不沾染污秽，不挨近死尸。那么但是呢，他不在乎神给的使命，不在乎神给的身份，他只在乎自己能不能跟所爱的女子在一起，所以他就任意的去接触尸体，沾染污秽。那当时的非利士人因为常常欺压以色列人，是敌人，他应该是要起来拯救以色列人的，那他偏偏是喜欢了非利士人的女子，跟他的敌人的女子混在一起。参孙留长头发，因为他力量的秘诀是在头发，一旦剪去头发就不再有力量，没有人知道这个秘密，除了他的母亲。那非利士人老是抓不到他，就要用他的弱点来骗他，是不是就用女色来骗他，终于套出来知道他头发的秘密，因此在他睡着的时候就剃去了他的头发，抓住了他，然后挖掉了他的眼睛，就把他关起来，让他在那个磨坊里面推磨，就像牲畜一样。在一次的很大的这个宴会当中，有3000多人在现场，哦，他们在那里啊，就想要这些权贵们说，我们来增加一点这个饭后的余兴节目吧，我们就把这个大力士，哎，这个参孙不是在我们这里吗？请他出来，请他出来，来给我们好好的玩一玩，玩弄一下。那么就在那个时候，参孙做了他唯一的一次祷告，他说：“神啊，赐给我力量，使我向非利士人报这个挖掉眼睛的仇。”那一天他扳倒了柱子，现场跟所有现场3000多人同归于尽。很遗憾，这位英雄他还是做了神要他做的事，但是神为他定的旨意并不是要他死的这么没有尊荣。第二种人，活出使命的人。过去有许多神的仆人活出使命，他们的光芒即使过了几百年几千年仍然不减。我们同一个时代也有很多人活出了神的使命。这本有一本书，就是这个《给我10万个灵魂》，这本书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推动大家来读。那这个作者是连家恩，20多岁他就开始为神发光，现在40多岁，他学医，也拿到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博士，年纪轻轻就得到医疗奉献奖，也担任过医疗外交官，有人就称他为台湾的史怀哲。史怀哲是谁啊？史怀哲是过去的，哎，过去一个，这个人很厉害了，神学、音乐、哲学、医学4个博士，但是他30岁开始就在非洲长期的从事医疗工作，也得过诺贝尔和平奖。史怀哲成就伟大，一般人都赶不上。那没有想到有个年轻人叫做台湾史怀哲，就是连家恩。他大学毕业之后呢，他服的兵役，大学在台湾大学毕业到服兵役，那么他服的兵役叫做替代役，就是不用传统的方式进入军队服役，他是被派出去，派到西非啊一个国家叫做布基纳法索，去支援当地的医疗工作，那叫做替代役。那么他去了非洲以后，看到哎呀这个地方那是到处都是垃圾，塑胶袋满天飞。那个又看到那些孩子衣服都穿的都不好，衣服都没有，就告诉台湾的教会。因此当时就募了8万件的旧衣服，就运到了非洲。衣服到了之后，他就告诉这些孩子们，你们呢去捡垃圾，你拿垃圾来的话呢，我就换衣服给你。所以他就同时又解决了垃圾的问题，也解决了没有衣服的问题。他看到那个偏远的村庄没有水啊，那妇女打水要在烈日太阳底下要走8个小时，他就出钱为他们挖了3口水井，让这妇女不用再不要为了提水走弄得那么辛苦。他看见那贫穷的孩子没有能力受教育，他就新建孤儿院，办小学，让孩子们免费的住在这个学校里面，还可以读书。那台湾就把这个他在非洲的这个故事啊，改编成公共电视的连续剧，写在小学的课本里，让大家了解。他就为了建孤儿院呢，估计需要60万台币，大概澳币3万呢。他就跟他父亲求助，父亲呢是医生，他 看病的时候就跟病人提起自己儿子在非洲工作的事，病人就听说啊，建孤儿院啊，只要台币60万，好了，全包了，所以有人就全包了、啊、那后来就建孤儿院的过程呢，没有想到那么曲折，那个建商也不诚实，拿了钱不去买材料，反而去买酒喝、啊、反过来诬告他，还要让他去上法庭，非常多的挫折，所以他就很痛苦。他回到房间之后，拿一个纸板，厚厚的纸板，就跪在地上祷告。祷告的时间很久，他的、膝盖、头都顶在那个纸板上。祷告了久，那个纸板上面就穿了3个洞。最后整个工程完成了，花了50多万澳币。他说：“啊、哦，如果当初知道要花那么多钱了，他根本就没有勇气做了。但是上帝也为他预备。”那为什么说他的书《10万个灵魂》呢？原来他是被另外一个人感动。另外一个人是一个大学教授翁景明，这个人也是一个穷苦出身的孩子，读书的时候必须自己去摆地摊赚钱来赚自己的学费。他不仅让自己大学毕业，还可以赚到去美国读书的钱，在美国拿到了博士，回来当大学教授，也曾经得过10大杰出青年奖，也被学生年年票选为最受欢迎的老师，很有口才。除了教书，他还到处去演讲，也在教会传福音。那43岁的时候，他发现得了肺腺癌末期。在他去世前16天，他就有一个祷告说：“神啊，求你给我10万个学生的灵魂，因为还有许多学生没得救啊，让我起来吧，起来服侍你。”当然，这个是他没有完成的心愿。这个心愿有人帮他写下来，在病房最后197天，他说的话，然后出书了。这本书里面就说了：“给我10万个学生的灵魂。”这句话在书里面，连家恩他在非洲的时候读到这本书，他就跪下来祷告：“主啊，翁老师没有完成的，请你把那个额度转给我，让我去得着他们，完成10万个目标。”你知道做医生的他需要做治病工作啊，对不对？但是你在治病的时候，你同时也为病人祷告，带着病人祷告，其实你这个就是传了福音。卖东西的也可以一边卖东西一边传福音。有一个短片不是说吗，刚刚信主的杂货店的老板娘看到顾客满脸愁容，那家里面有事情很苦，所以以前的话老板就卖东西给他，卖完就算了。现在呢，老板娘信主了，对人的感觉是不一样了，看见他这样就搂着他为他祷告，生意照做，福音照传，上帝就祝福他的生意只会更好不会更差。所以上帝给我们使命，不是说叫我们什么都放下只做那一件事情，我们还是可以做我们该做的事，但是同时我们是带一个带着使命在生活在工作的人。所以我们是要用热情来拥抱神的大使命。旧约有2个相似的故事常常出现在我心中，一个是罗德。这个人呢，他所住的城市呢实在是太糟了，神就决定把那个城市毁掉。如果神是地球的房东，那房客这个就是人了，这房客太糟糕糟蹋房子，房东真是有权把房客赶出去了。那记得吗？所以神当时是要毁灭罗德所住的那个城市索多玛。亚伯拉罕听到这个消息，他一想，哎呀，我的侄儿罗德就住在那里，那怎么行呢？啊，怎么办呢？想办法，亚伯拉罕跟神讨价还价。如果那个城市有50个艺人，神啊，你要不要毁灭那个城市啊？不毁。那我再问一下，如果再少5个，45个艺人呢？不毁。40个、30个、20个。讨价还价，最后讨价最低下限是10个，如果有10个艺人，神就不毁灭了。啊，这下子可能亚伯拉罕觉得还有一点放心了。问题是这个城市连10个艺人都没有，因此神要动手的那天，神顾念罗德，算他是艺人，不把他跟索多玛一起毁了，派天使特别来通知他，灾难来了，赶快逃离吧。他们夫妻两个磨磨蹭蹭拖拖拉拉，时间越来越紧张，最后天使抓着他们的手逃，跟他们说快跑快跑，不可以回头看。罗德的妻子这个时候做了一件事情，怎么样？他就回头一看， 这一看它就变成一根岩柱，就立在那里。今天到以色列好像还可以去看到这个景点。为什么他要回头看？我想他的爱在那里，他不舍。这一看就永远停在那里了。另外一个城市也要被毁。当时以色列人他们出了埃及，走完旷野，最后就来到一条河，叫做约旦河前面。下一步就是要过约旦河，进到一个很大的城市，当时这个城市就叫做耶利哥。这个城市特别坚固的城市，很难攻下来。为了要了解状况，因此当时的领袖就派了两个探子偷偷溜进城窥探一下情况。两个人进城之后不久就被人发现，所以他们就被追，他们就逃到城墙旁边。城墙上面，他们那个城墙大概非常的厚，所以上面还可以有住家，所以他们就逃啊逃，就刚好逃到了拉合这个人家里。拉合是一个妓女，当时城里面的都传说以色列人快来了，所以呢这个又听说以色列人的神蛮厉害的，所以拉合也听说，他就对以色列的这个神很有信心，他相信以色列人一定有办法攻下耶利哥城，因此他就选择他愿意掩护这两个人，条件就是那一天来攻城的时候，你们记得你要恩待我，就是他怎么说，他说你要救活我的父母弟兄姐妹和一切属他们的，拯救我们性命不死，这是条件。拉合用这个条件来交换他愿意掩护他们，他的信心非常大，因为他不是只求自己不死，他有一堆牵挂的人。在城墙倒塌之前，后面的圣经是这么记着的，他说当探子的两个少年人就进去进城去，将拉合与他的父母弟兄和他所有的并他一切亲眷都带出来安置在以色列的营外。在城墙要倒之前，这一大家人通通都得救了，而且这个城里面也就他们一家人得救。所以我们就可以做一个比较，两个城都是要毁了，前面是天使跟罗德说，你还有什么人，无论是女婿女儿和这城中一切属你的人，你都要将他们从这地方带出去。所以神是打算救罗德和一切跟他有关的人，这是第一个城。第二个城是拉合的城，拉合其实没有人告诉他怎么做，没有天使来特别带着他逃命，是他自己争取的。他不但为自己争取，他还为他那一大家亲人争取，这是第二点，他们两个不一样。第三个，在紧急关头的时候，罗德也去跟他的亲人说话呀，赶快呀，有问题，有灾难来了。所以罗德去告诉女婿们，你们起来离开这地方，因为耶和华要毁灭这城。他女婿们却以为他说的是什么戏言，开玩笑啊，这个真是悲剧。为什么罗德在紧急关头说的话女婿不相信？一定有他背后的原因。因此这个城里面逃出去的只有罗德一家，四减一，本来出去的是四个，半路上再少一个，只有出去三个人。那你看看妓女拉合，她心里牵挂那么多人，这些人全部在危急的时候都听了他的话，赶快跑来他家里，因此这一家人得救的应该是不止十个人。所以我们对灵魂的热情不是在有福音活动的时候才展现，我们必须是之前他们就已经在我们的心里了。我所牵挂的人其实都算是属我们的人，他们都应该是借着我连接于神。就像拉合，有信心的是他，有热情的是他，可是得到拯救的是他跟一切属他的人。每次想到拉合，我的心就被震动。一个卑微的女人，没有地位，没有技能，没有名誉，她也不一定有所谓的使命感。她起先就是对神有一个很简单的信心，然后她又是一个对周围的人很有负担的人。他觉得他的感情，也许他的血脉是跟这些人是相连的，他跟罗德就不一样。 他不只关心自己得救，他也关心跟他有关系的人得救。这个正是神喜悦的态度，把旁边的人得救的问题当成是自己的责任。因此神慷慨地成全他的心愿，不但救他一大家人，连他没有想到的就是一个极大的荣耀都给了拉合，就让他的名字怎么样列在耶稣的家谱中，他成为耶稣的祖先，让所有的后代人都知道神是怎么样赏赐一个有信心的人。我们来请圣灵动工，就是要把跟你有关的人一一的在你面心里面写明出来，用你的手指头来数一数这一些属于你的人，包括亲人，你想一想你的亲人里面，你的邻居，你的同事，你办事情认识的人，你买东西接触到的人，你孩子的朋友，你朋友的家人，你同事的朋友，你社群媒体里面的人，其中一定有一些人正在为什么事情挣扎痛苦。你要不要求神显明谁需要你去关心一下？他也许不是马上信主，但是你为他开始搭一座桥，有一天他是借着你能够回到天父的家中。我们的爱在哪里，我们的热情就会在那里。这个世界引导我们把我们的爱跟物质连在一起，我们觉得有物质就等于有价值，神不是这样看，神把全世界加在一起，他都看起来都不如一个灵魂的价值。我把我的爱放在哪里，东西上面，还是我把爱放在人身上，把爱放在神的身上？人对有价值的事情一定有热情，肯付代价，去买最新款的手机，以前排队排几个小时都可以，要去买演唱会的票，看球赛的票也是啊，就追剧追到半夜啊，也可以一点都不觉得辛苦追剧。那你爱嘛，你爱他你就会有热情，你不会觉得辛苦，哪里会辛苦啊？耶稣把大使命交给跟随他的人，我们领受的是从神热乎乎的心意发出来的，他是神的梦想，要带着热情去做，不是尽责而已。我们三位一体的神在决定他的这个救赎计划的时候，他们的心里是火热的，想到哇，人能够跟神和好，哇，人会多么的开心，人会多么的感谢啊！啊，人会唱啊，信靠耶稣真是美好。人会说，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怎么样，信靠主。当我们在地上唱这些歌的时候，充满喜乐。其实我们的神在天上看到了，他不也是更喜乐吗？耶稣为了他的使命，他甚至要付出生命，但是他想到，我把这么多罪人带回神的面前，父神的心会多么的满足。所以耶稣的心就预先看见了那个喜乐。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二节，他说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所以耶稣他是看见了前面的喜乐，他带着热情去忍受痛苦。神在哪里，热情也在那里。神是热情的神，有经文说我们的神是烈火，神做事情是用热情去做，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我们的耶稣也当然是热情的，看到当时人把圣殿搞成什么样子了，变成一个做买卖的地方，牛羊鸽子在那里吵啊吵，声声入耳，他怎么样推翻桌子赶出牲畜，他不能够忍受。他说，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他为着神热情。他复活之后，两个门徒在路上走路，愁眉苦脸的走着走着，耶稣就靠过去跟他们谈话，讲圣经给他们听。他们的心本来因为耶稣钉十字架非常的忧伤，听着听着他的心怎么样，火热起来。所以他们就说啊，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靠近耶稣心就火热，热情就是心中持续燃烧的火。我们自己哪里会有热情啊？ 最多三分钟热度，但是我们只能够靠近神，神来点燃我们，我们为神的使命而热情。热情不是像忠心爱心那么具体，它是一个指标，从神发出来的使命也好，话语也好，都是带着神的火热，它可以把冰冷的心烧成热的。所以有使命的人自己是热的，而且还常常点燃别人的热情。先知耶利米就体会到这件事情，他说，我如果不再提耶和华，不再奉他的名讲论，我便心里觉得似乎有烧着的火必塞在我骨中，我就怎么样，还忍不住不能自禁。他体验到那把火在心里面烧的感觉，我不能够不提神，这就是热情。心里面有这把火，日子不再平凡，或者说平凡的人有了神的热情，他就不再平凡，对，不再平凡。有一个人他非常的平凡，外表平凡，受的教育平凡，从小哥哥就笑他没有出息，父亲不看好他。你们听过这个人吗？不到家不永康，德国人，他就是我们这一代能够看到的伟大的布道家，2019年去世。他的心愿是 让地狱清空，让天堂爆满。人家说他是火焰布道家，40年他在非洲走遍了50多个国家，一生带领了7900万人信主，一场聚会160万人在现场。到现在没有哪个演唱会球赛能够打破这个记录，160万人参加现场的。他就说，神在我的心里放了一把焚烧的烈火，他拒绝离开，因此我看待人生所有的事总是透过这把火的角度。我要总结一下今天所说的，然后我们来看一个短片。我们的使命，这是不用看啊，我们的使命是根源在于神，天父差遣耶稣，耶稣差遣门徒。活出使命有价值，但是有人却忽视了他，但是有人却活出使命，发光发热。我们用热情来拥抱大使命，爱在哪里，热情在哪里，神在哪里，热情也在哪里。我们要用3分钟的时间来看一个短片，请帮忙一下啊。这是他的追思会，布永康的追思会。
火焰布道家布永康的追思会1月4号在佛罗里达州奥兰多举行，来自美国和世界各地2000多人共聚一堂，欢迎这位上帝军队的将军回到天家，并透过网络直播，全球各地基督徒一起怀念这位属灵巨人。布永康40多年的布道运动中，走遍非洲大陆51个国家，使7900万人归向基督。来自各国的10多位教会领袖，包括非洲各教派代表，也见证这历史时刻。
We stand here today proclaiming that his dream of a blood-washed Africa will not die.
And we were trying to take off, and the plane was not able to take off, went just half.And we landed again. It was very scary. But Reinhard was standing there and saying, no, we must go and preach a gospel to the other side of the country.
His evangelistic effectiveness, unprecedented. In my personal opinion, Reinhard Bonnke was the greatest evangelist in the history of the Christian church.
Reinhard passed on to me where God had revealed to him a great secret. My words in your mouth.Just as powerful as they are in mine. And I have taken that word, and I believe that word. The gospel is the power of God.
来自各族群的群众唱着布永康最喜欢的赞美诗，讲台上红色花朵组成的非洲大陆，上面写着布永康的名句，地狱净空，天堂爆满。舞台前矗立着一串串麦子，象征着福音的丰收。布永康的接班人丹尼尔·科伦达也感谢布家人将自己的爸爸奉献给全世界。
Annie, the reality is we all know that Reinhardt's ministry was so powerful and impacted our lives, but you impacted our lives. You were a part of that, and without you, none of it would have taken place.
多位讲员都提到布永康对每一个灵魂的负担，他所到之处，不论对百万群众或小群体，都会点燃人们布道的热火。而他最关切的就是传递火炬给下一代。他不仅培养了丹尼尔为接班人，更要将这火炬在世界各地传下去。
Since the year 2009, Christ for All Nations has seen, under Daniel's leadership, over 22 million people receive Jesus Christ as their Savior, and still counting.
Let's pick up that baton. Let's take that torch. Let's run our race. Let's finish well. And let's preach this gospel in all of the earth until Jesus comes. Amen.
回顾布永康的一生，以无比的信心推开黑暗，引领百万千万的灵魂归向耶稣。众人都相信布永康的离去不是结束，而是新的开始。他所栽种的种子将一代接一代，一国接一国，福音的军队会兴起，福音不止传遍非洲，更要传到地极。
好，让我们一起来唱一首歌来回应神。